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空中神学院节目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今天是教牧辅导学第25讲，冯师母将继续婚姻与家庭的辅导课题。上一课冯师母谈到神对子女的定规，心甘情愿的服从是奠定在内心尊敬的基础上。对子女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唯一的美德。一个孩子应该具备的一切良善，莫不是出于服从。乍看起来，子女似乎是服从人的意愿，而事实上也就是顺服神了。能够服从父母的孩子，一旦脱离父母的权柄而独立生活的时候，他就能够直接的顺服了神。知晓了神对子女的定规，接下来让我们听神对父母的定规。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在这一课里面，这个课题里面我们谈了很多的事情，尤其我们谈到第七课婚姻与家庭的辅导，中间已经有好多谈了。我们谈过什么是结婚，我们谈过婚姻的地位是什么，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是什么，我们也谈了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儿女的角色，儿女该怎么做是什么。我们连续已经谈了有九堂课了，今天进入了第十堂。第十堂呢，我们谈的是神对父母的定规是什么，上帝把他的心意，把我们遵循真理的原则都记载在圣经上，上帝没有让我们自己去摸索，他很明白的把他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遵循，让我们要好好的照着上帝的旨意而生活，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摸索，好像在黑暗里面摸索一样，上帝已经把光他的道放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该怎么做。圣经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在世上生活的一本书，给了我们最好的模范，那就是天父自己。现在我们要谈神对父母的定规是什么。圣经把家庭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婚姻与家庭的制度是上帝自己设定的。我们来看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谈到儿女与父母的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这两个合在一起谈比较容易。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咯， 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训、警戒、养育，就是要我们学习怎么爱我们的孩子，怎么管我们的孩子，怎么教导他们。家庭的问题，家庭的管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父母和子女都是罪人，凭着罪人的本性，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发出一个美好的家庭关系，这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双方都有很多功课要学。父母要知道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对待自己的父母，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先从做儿女开始，等到他长到二三十岁，他才开始自己学做父母。那么他学做父母常常都是从自己家庭的父母对他的教育开始。所以如果有的人他的父母教导的不合适，他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一个父母他们很爱他们的孩子，自己也在一个正确的环境成长，他就知道比较知道怎么用正确的方式带孩子。也有的父母他们长在很不好的家庭里面，他们知道自己的环境背景是不够好的，父母没有正确的教导过他，他不愿意让这样不正确的方式继续发生在他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就要想努力的知道怎么用正确的方式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有这样心智的人都是比较成熟的。我们不是谈到一般的教导，我们谈的是从圣经的角度看父母的角色，父母该怎么做。那这里呢特别就是提到了对父亲说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把父母的职责浓缩到这么简单，好像只是对父亲说呢？主要的就是父亲承担了家庭的责任，做父亲的他有从神开始给予他的权柄，他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权柄。所以对父亲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一般的家庭自古以来多半教育孩子的责任都交给了母亲，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知道，纵使母亲在家里跟孩子的时间比较多，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比较密切，管教的责任常常落在母亲的肩头上，但是母亲是要向父亲负责的，因为父亲是一家的头，父亲要向上帝负责的。所以上帝对父亲说，你们这个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也同时也是指着母亲说的，但是他特别这里提到了那个父亲，是要我们知道做父亲的他有更重的责任，对于管教儿女、教育子女、爱儿女的角色上他是不可推辞的。所以呢，奉劝各位教牧同工，你自己做个父亲的，你要承担教育儿女的责任，不管那个孩子教得好或不好，你不能说哦都是妈妈好，我没有做什么，都是妈妈不好所以孩子教不好，你不可以这样说。我们都要说那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们孩子教得好，感谢神；如果我们孩子教得不好，绝对不会太迟，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勇敢的 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向儿女道歉，叫重新开始教导我们的儿女，或者等儿女，或者我们的儿女已经大了，我们已经来不及从头教了，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表达我过去犯错了，我没有做对哪些事情，你可以好好的做。或者当你的年纪已经大了，当你的孩子在做父母了，你是祖父母了，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啊，给他们正确的方式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我以前做的不对，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教给他，那么他自己要为他的家庭一家之主的这个责任，他要负上他的责任，他要为他的角色负责任。所以呢，没有人可以说都是我父母不好，这个责任是推得太远了，我们不如说都是我不好，因为我没有了解圣经的真意。做父母的要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式来教导他的孩子，来管教他的孩子，教导中间要有爱，爱里面要有教导。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九节，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九节这样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管教是因为有爱在其中，没有了爱，那个管教就不完全，就不够好。管教跟爱是必须合在一起的。神赐给父母产业就是儿女，不但要我们养育他们，要我们疼爱他们，也要管教他们。疼爱跟管教两个必须连在一起，只疼爱而不管教就是溺爱，只管教而不疼爱是暴虐，是对他们不好。所以呢，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正确的来爱我们的孩子。中国人比较保守，我们很难把爱挂在嘴边，但是真正爱子女的父母，我们那个爱是藏不住的。我们也许不说，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爱，活在爱中的孩子是可以体验到父母对他是有爱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可以溺爱。我记得我刚刚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就有一位长辈跟我讲，他说你将来可要好好的爱孩子，不可宠他们哦。那时候我听不懂啊，我就问他说宠跟爱有什么不同啊？他想了一想，他告诉我，爱就是正确的方式去爱他，宠呢是因为你没有时间，你没有正确的方法，你对管教没有自信，所以你就用东西来取代，那个对他是坏的，宠是不对的，你也随他，爱是不对的事情，你要管教他。这句话一直放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责任是爱他，也要教他，管他。说到那个管教，我们必须要注重几件事情。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若是不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得罪神。管教，他这里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也告诉我们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都是记载在箴言里面。圣经的意思，什么叫做恨他？恨他就是不根据圣经的真理来教孩子，没有把正确的爱跟关怀教我们的孩子，就等于是害他，是恨他，是害他的意思。当我们真正的以圣经的原则真理来爱孩子的，我们就会随时的管教。我们要记得天父对我们也是随时的管教，当我们有什么不得体不对的地方，上帝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看到我们的错误，上帝也会借着一些环境来告诉我们这里错了，甚至鞭打，就是一个苦难，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有所改变，因为我们有错。若是有人不忍用杖打孩子，不用圣经来教导孩子，那是不对的。那这里所说的杖，当然就是棍子，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予一些管理，一些处罚。那么怎么管呢？管呢，就是首先就是要说到做到。管孩子，你认为应该要这样做，不然就要该怎么处罚，那么你就要照做，你要先想好，你就按照你所说的处罚。但是自己要以身作则，你自己说了就要算话。我们说话不算话，言出不行，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贯彻一致，就不能收到管教的效果。所以呢，说到做到是管教孩子最重要的原则。说话算话，言出必行。很多的孩子，他们不重视他们父母说的话，因为他们的父母说话前后没有一致，自己也不按照自己的话去做。很简单，比方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是不准他们随时吃零食的，我不让他吃零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10点半以后不可以吃糖，不吃零食。早上10点半以后，因为12点钟要吃饭，你10点半吃了糖果，吃了零食，你到12点钟你就肚子就不饿，就不想吃了。该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那怎么可以呢？下午3点半以后就不可以再吃零食了，因为5、6点的时候要吃晚饭，就不能让零食填饱了肚子，然后该吃的正食不吃，那身体就不会养得好。所以呢，我自己就不吃，我不会在孩子面前，我不准他吃，我自己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不让他做的事，自己也不要做，你说到了就做到。所以我的孩子长得很个子，长得很大个，因为他该吃的时候他吃，他可以吃零食的时间他可以吃，不可以吃的零食的时间他不可以吃。他早睡早起，那所以呢，在身体上面我们有一些要求，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做，我们也尽量的早睡早起。我们让孩子知道，我说话是算话的，我要求他，我自己要做到，让他找不到把柄说爸爸妈妈说话不算话。所以呢，爸爸妈妈撒谎，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是说到做到。第二个呢，我们不可以鼓励孩子耍赖。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孩子在街上，他为了要买一样东西，父母说不买，他就赖在那里大哭大吵大闹，或者他要吃一个东西，父母说不要，我们不吃这个，我们不买，我们现在不吃不买，他就赖在那个地方耍赖，在那里大哭大闹，我觉得非常难看。我是不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为我觉得你要讲，你要好好的讲，你不可以在众人面前耍赖。如果他在众人面前耍赖，他第一次的时候 我就让他知道不可以，那么以后他也就不敢。所以呢，不能让孩子知道用发脾气、用耍赖、用哭闹的功夫可以解决问题，尤其在公众的场合，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会受到更严重的后果。我试过一次，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是试着耍赖，看我的反应，在众人面前，我就把他拖到房间里面先揍了一顿再出来，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事情了，因为他不可以用耍赖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事情当然是先讲过的了，看到别的小孩子耍赖，我就跟他说这个不好，你看这样子没有规矩，那么他有一天也要试试看我的限度，那么我就让他知道他不用试，那个后果并不好受，因为那是我做母亲的要教导他，是我的责任，我要告诉他不可以鼓励孩子耍赖。当然事情过了以后，我一定会告诉孩子的爸爸，让他知道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情，孩子的爸爸也会跟他讲，我耍赖呢是行不通的，我们不用耍赖来解决问题，有什么事情好好的讲也可以解决，但是耍赖那个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我们要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让他知道啊，鼓励跟责备都是为他好，但是我们尽量用鼓励的方式，用鼓励的方法来纠正他，免得他以后自卑或者常常有挫折感。有的时候父母对孩子们期望过高，常常会交往过正，孩子们希望在爱的气氛中接受管教，因此家规要定得越简单越好。有的人定得太细，让孩子很难适应。可是我们只要把一个大的原则告诉他，然后呢，碰到了什么小的事情，我们可以跟他解释，跟他讲一些细节的事情。但是我们开始定规矩的时候，不要定得太细，以致把自己也绑起来。所以呢，我们要用鼓励来纠正我们的孩子啊，你这件事说的不错，做的不错，尤其他做的很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给他适当的鼓励，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是好事，爸爸妈妈喜欢。我们也是常常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才认识天父喜欢什么。我们的主不是也借着我们周围的人，借着神的话来鼓励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定的家规吗？我们要教导孩子接受父母的教导，要顺服这个我们上一堂讲过了，父母必须教导孩子们知道所有的管教都是主父给父母的责任。一个小孩子他问他的爸爸，他说，爸爸，是不是你每次都是对的，每次我都是不对的？那个爸爸可以回答说，不是，我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对的，如果我说的不对，上帝也会管我。你爸爸做爸爸的如果管你管的不对，爸爸会知道，爸爸会改进。所以我们不用按照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反对这句话，因为天下有很多不是的父母，我们自己反省自己，我们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常常也会说错话，做错事，没有好的榜样，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儿女原谅我们，包容我们。所以错了就说，哎呀，对不起，我这件说错了，我会承认我是有错的。不是父母每件事情都对，我们不需要如此以一个强人的角色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是有错的。他们是知道父母也有软弱的一面，但是父母愿意承认自己有软弱的那一面，这个对我们的孩子是很好的。我们需要对以身作则，让孩子知道我们也需要他们的饶恕。所以有的时候我做错了，我的孩子会指正，他会说，妈妈，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我说，哦，对了，哦， 我不对，这件事情我不对，好，我错了。那孩子就很高兴，因为他做了一件他觉得很了不起的事。那我也鼓励他，我说妈妈错的时候你告诉我哈，那是我不需要强词夺理，那我需要让孩子知道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常常要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求赦免，求饶恕。我们常常会对孩子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总是用不好不好不好来取代好的。刚刚提到我们需要用鼓励的方式，是的，有些事情是不好的，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是好的，是他们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是我们很感动的。所以每当孩子做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赞赏他们，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们孩子需要我们的鼓励跟爱心。我们不能把信仰，对孩子信仰的教导交给别人或者是主日学老师，我们要自己教，我们要身体力行。尤其是教牧人员，你对圣经的认识这么多，你要自己教你的孩子，你要让你的孩子，你要有勇气让你的孩子来评估你所教的自己有没有做到。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孩子们必须在我们的家中认识主。我们如果在他们小的时候不教，我们将来就没有办法教。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父母，他们说哦，你好像对孩子还蛮严格的。我说我对他有一些规范，在那些规范里面都没有问题，在规范之外我们要一起商量。他说我就是让他自由发展，随便他，他信教也是他自己的责任，他的兴趣如果他不愿意信，我也不勉强他。我觉得那等于是让孩子不要信，因为我们知道有个好的东西，我们以为那是最好的，信仰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怎么可以任他发展呢？你觉得是最好的，你当然是要告诉他，你自己教他。我们觉得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们就跟我们的朋友说这个很好吃，你一定要试试看。哎，因为好吃，我们就鼓励人家来尝尝看是不是真，他觉得怎么样。为什么信仰，唯独信仰的事情要让孩子自由发展呢？所以这是我不赞成的。我觉得这种说这种话的父母不负责任，他不愿意自己教，因此他也不会教，因此他觉得那是不行。我记得我的孩子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他长大了，当他开始交女朋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请你把你的女朋友带到家里来你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带到家里来，我们都喜欢认识你的朋友。所以我的小孩就会把他的朋友，常常讲的朋友就带到家里来。当他开始交女朋友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定下了规矩，我说你交一个女朋友哎呦带到家来我们很喜欢，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把孩子带到家里来的时候要守家里的规矩。第一，你们两个人不可以关着房门在里头，你们要在房间里面，你们就把门打开，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的。你最好你们两个在客厅里面，我们一起谈话，一起看电视，一起说笑，我们都可以。你们喜欢在角落里面聊天也是可以，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规规矩矩的，光明正大。在他开始交朋友，开始要把女朋友带到家里之前，我就把这个规则告诉他，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很守规则。那个女孩子也是很好，因为我们尊重她，她自己感受到她被尊重，她就会自己尊重自己。我们大家彼此尊重，我们就没有，就可以省去很多的争执，与其到事后再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为什么不先把规则定好了我们大家都遵守呢？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在房间里面我也是把门打开我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我不妨碍你们，你们在讲什么我不就要刻意去听，但是我听到了，我们可以一起在谈笑，一起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这可以使得我们的关系很好。所以我常常跟有大孩子的父母说，把你的孩子的朋友介绍，请他们带到家里来，我们大家一起认识，我觉得那是最好。 在婚前，如果他们将来要结婚，在婚前有这样的认识，有定下了这样的规矩，婚后省去很多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为多余的不需要发生的事情在那里自己不高兴。所以我们定下了规矩，我们自己遵行，我们给他们正确的教导，在生活上，在信仰上正确的教导。我的孩子当他开始可以啊，有因为他有一些奖学金，那么我就跟他说你要十一奉献，他就跟我说我有十一奉献，但是我都是挤在一起，数字大一点的我在奉献。我说最好你还是每个月，即使数字不够大，但是还是很好，你就每个月我们先把奉献的钱拿出来，我们奉献，那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也不至于到数字大了以后舍不得拿出来，该给上帝的我们就要献上。那我这样跟他讲，他就可以做，因为我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不管是信仰方面也好，生活方面也好，他跟同学中间有什么不愉快，或者看到一些不合适的事情，他回来讲，我可以告诉他应该是怎么说，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做哦？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跟我们的孩子分享圣经的原则。我们不一定要一本正经的拿个圣经，一谈就拿个圣经这样说这样。我们很简单的，我们就告诉他应该是这样子做的。那当然，这个功夫就是在我们平常对圣经的认识和怎么应用圣经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他们成长的好不好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不是说我孩子每件事情都很好，他也有错误的事情，他也有软弱的事情，我们在软弱中错误中我们再进步再学习再成长，那么这个对他们将来都是好的，因为他将来他也要教导他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曾经跟我说过，妈妈，将来我有孩子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你的方式教孩子。哎呀，我心里好高兴，我跟神说感谢主，主啊，这就是你的恩典，你在我们家里所行的恩典。那我花的时间花的功夫，他觉得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将来对待他的孩子，他将来的家庭，那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了。还有这里为什么要说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呢？因为我们很容易惹儿女的气，我们很容易在言语上使得他们灰心丧志。比方说，你就是不好，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情。如果我们常常用这种话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惹儿女的气，我们就是伤了他的心，伤了他的志气，他就觉得反正在爸爸妈妈眼中我都不好，那不好就不好了，不就这样子吧，他们永远不能满足的，那么就是父母的错。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不要在言语上刺激他们，不合适的刺激他们。如果你是鼓励性的刺激，那也是不错，但是我们是让他灰心丧胆的那样的刺激他，有什么好呢？他们是孩子，他们是我们的儿女，我们希望他们好好的长大，我们不是要鞭打他到一个程度让他无地自容，不是让他在人前一点都没有自尊，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他能够独当一面，自己承担自己的事情，甚至承担一个家庭，他能够自己独立，那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大的安慰。如果一个人到老了还要依赖父母，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正确的管教要趁他们还小的时候，还来得及的时候。我刚刚说过永远不会太迟，但是能够来得及好好的教，那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做父母的常常不好好遵守他的责任，不好好的管教孩子呢？一个就是懒惰，他不愿意花时间，马马虎虎，他忘记自己有一个规则，他也忘记自己定的规则自己要遵守。这样子的人他不会管教，他也没有管教，而且 他会让他的孩子对他不信服，觉得你这个人说话不算话。还有一种惹儿女的气，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规矩太多，定得太细。我刚刚说不要定得太细，你定得太细的时候，他们也会无所适从。你只要约法三章说清楚就可以了，孩子们很快的就知道那个限度，那么就好。我们也不可以随性而管教，我高兴我就管，我想到哪里我就管到哪里，我不管他在哪里。在公共场所我也是这样。我认识一对父母，他们就是常常觉得当有人，比方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家庭，当小孩子们在那里吵架的时候，那个紧张的父母就马上去看，总是觉得就是我的孩子惹错，所以那个孩子真是没有自信，我看到那个孩子心疼。所以那个孩子有一天就跟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总是用反面的方法教我。我就跟他说，那么将来你做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不要用反面的方法教你的孩子，你们现在你就可以练习，当有一个反面的观念来的时候，你就用正面的方式来取代那个错谬的反面的观念，好不好啊？我就跟他举了一些例子，这个我将来都还会再仔细跟各位谈，就是我们要合适的适时的来教我们的孩子，管而不教实在是父母的错，我们千万不要管教过度，也不能不管，我们要及时的管。比方说妈妈在家里看到孩子不乖，然后呢就跟他说，好，你做了这个事情，等爸爸回来我让爸爸来管你，让爸爸来揍你，那就是不对的，你没有及时。你可以管，你可以马上管马上教，他会有印象，等到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另外一方回来的时候，你再告诉他，然后两夫妻两个有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的孩子。若是其中之一管错了，事后可以弥补，但是当我们解释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步调一致，那么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好的。今天时间不够，我们要继续下一堂，还要继续的谈关于管教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把孩子们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可以从小看到他们成长，看到他们犯错，看他们做对的事情，我们可以随时的给予他们鼓励或者是管教。求主让我们先看重你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权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管教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走正道，永远也不偏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所书六章四节说的，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警戒养育他们。圣经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节经文把父母的职责浓缩成了如此简明的纲要，其实呢就是仿照神本身的模式。在神对父母的定规中，有爱，有管，有教。爱、管、教，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一条基本的命令。其实，做父母的必须在圣经创造性的引导下对待每一个孩子，一定会发现每个孩子都与众不同，而且随着他们的成长，不同的程度也越来越大。在教导子女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否有带领孩子走当行的道呢？是否合主心意，讨主喜悦呢？亲爱的朋友，记得收听教牧辅导第26讲，冯师母继续会讲到神对父母的定规。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